和付代价的门徒的生活，著有《十字架的道理》等书。好，那我们就下面就把时间交给王志金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朋友们平安。不管你现在，是从什么地方进入到这个网路，我们也感谢神，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方式，可以聚集在一起，一同来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2020年。大家都已经有了很切实的经历，这是一个灾难之年，大疫、瘟疫，美国现在又有大选，又有大水，中国大陆，美国西部又有大火，都是巨大的灾难。那现在我们所面临的这个瘟疫呀，是以前好像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的，不单是来势凶猛，而且它持续的很久，持续的很久。不像是1个月、2个月、3个月、5个月就会离我们而去。好像是一种要伴随着我们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病毒，我把它称作是末世病毒。所以呢，在这样的一种灾难环境里边，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呢，更需要去认真的思考我们的信仰。思考我们和造物主之间的关系，思想上帝的救恩，思想这个世代，或者是终结之后，我们的归宿，这是我们要思想的。那今天呢，我想借着神的话语，圣经的经文，耶稣基督的福音，来跟弟兄姊妹和朋友们来谈信仰中，我们的基督信仰中最重要的几件事情，最重要的几件事情。那我们可以先一起读这些经文，读的时候呢，你用心去想，也许你以前没有读过，没有接触过，都不要紧。求主的圣灵能够光照你的心，让你能够读明白这些话语。我们先读这些经文，这里边呢，可以让我们了解基督信仰到底是在讲什么内容，讲什么内容。那到后边我也会分享一点我自己是怎么进入到这个信仰的，当然很艰难，可是，一旦进入到这个信仰，我的生命中就充满了盼望和喜乐，和喜乐。所以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今天的圣经，今天的圣经，以弗所书。新约圣经的以弗所书，这是2章，1到10节的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你从这里边可以看见基督信仰的那个最重要的内容，最重要的内容。我们一起来读啊！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有一个括号，和本圣经、中文圣经加上的，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那这就是撒旦了啊！ 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就是保罗说我们从前也都在这些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前面说到悖逆之子，这边说到可怒之子。悖逆神的人，承受上帝愤怒的人，和别人一样。第四节说到，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前面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现在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然后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下边又说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里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第八节说到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都是很重要的内容啊。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一段圣经对基督徒来说不难理解，大家很熟悉，对于我们的慕道的朋友，愿意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也许稍微困难一点。但是呢，这里边的内容一旦你明白之后，你就知道基督信仰到底在讲什么了，在讲什么了。好，我们就把这一段经文呢分作几个部分来看。第一点呢，我们要看人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也就是说我们要谈一谈人的罪，这个罪很厉害，会导致我们的死亡，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我们要先看看人的罪。那第二点呢，我们要看神的恩典。单单有罪，单单知道自己有罪，单单知道自己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远远不够。我们怎么活过来呢？我们怎么能够从罪中被释放出来呢？那就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人的罪与神的恩典，神的恩典。那第三点，我也知道自己是罪人，知道自己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我也知道神有恩典，但是我怎么进入神的恩典呢？所以第三点我们要讲因信称义，因信进入神的救恩。那后边的经文还讲到要行善，基督徒得救并不是就为了得什么其他的好处，就是为了以后能够进天堂。基督徒得救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行善，是神在基督里预备好叫我们行的，这一点很重要，这一点是基督徒生命的见证。如果一个基督徒不行善，你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基督徒。一个基督徒不行神所说的这个善，你就不是一个真正有基督生命的人。注意这一点， 有基督生命的人，有真信心的人，最后必导致于他是一个愿意行神心目中所说的那些善事。这一点又很重要，又很重要。我现在要先讲一讲我为什么选这一段圣经啊。那这段圣经呢，是我印象最深的圣经。我不是说我对其他的圣经印象不深，而是这一段圣经啊，对我个人的信仰经历是一个很好的描述。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借着圣经了解了这一点。我知道自己是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我知道自己没有希望。因为什么呢？圣经说是悖逆之子，悖逆上帝的人，罪人是可怒之子，要承受上帝公义刑罚的人，这有什么盼望呢？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然而神有丰富的怜悯，就好像一扇门一样，一打开，我这个罪人就有了盼望，我进到神的恩典里去了。所以我选这段经文呢，因为它和我个人的这个信仰经历，是对我信仰经历的一个很好的描述，很好的描述。我接触基督教信仰差不多已经是将近四十年了吧，38年，将近四十年的时间了。我们都是像我这个年龄的人，都是在无神论的环境中长大的，不相信有一位神，不相信的。所以当我接触到这个基督教信仰的时候，我是一种非常抗拒的态度，当然也是因为我在一个非常特殊的环境中接触到的。40年前，我那个时候还在大学读书，因为一场学潮吧，我的人生就发生了一些变故，我就不细讲了。因为这场学潮的缘故，我就不能够在大学里继续读书了，离开了大学，到了一个小镇上，在那个地方有一份工作，可以挣几十块钱来养活自己。但是我不甘心呢，我这个希望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呢，改变自己的命运。怎么改变自己的命运呢？就想继续读书啊。那个时候你从大学里边被开除，再去继续读书，读研究生，那是很不可能的事啊。可是我心里边觉得我这么年轻，我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呢、啊。改变自己的命运，我就拼命的努力要去读书。我的很多的朋友都劝我，你这种状况是不可能的，我们这个国家政治审查是很严格的，你这个有政治问题的人是不可能去再去读研究生的。但是我是一个，我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这个意志很坚强的人，我要这个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我跟我的朋友们说，我说只要命运之门还有一条缝，我就要拿脑袋把它撞开。我的朋友都说，哎呀，那你就去撞吧。就是在这个情况下，我需要很多的这个学习资料。那我的一位朋友从远方来看我，带着我所需要的学习资料，就是考研究生的资料，同时呢，他还带着一本圣经。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一本完整的圣经。虽然我在大学的课堂里边 外国神学、万国文学课程里面会讲到，会选一些旧约的一些这个片段，诗篇呢、啊，这个箴言呢、啊，雅歌呀、啊，这些很美丽的这个文学作品，但是第一次见到一本完整的圣经，我才知道这位来看望我的朋友，他自己也刚刚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那他就对我传福音了。但是当时啊，我是一个非常拒绝的态度，拒绝的态度。为什么呢？一直在一个无神论的环境里边长大，不相信一位这个上帝，觉得这个东西太虚无缥缈，虚无缥缈。当我的这位朋友想试着对我传福音的时候，我是完全拒绝的态度，完全拒绝的态度。我的朋友就问，那你不相信上帝，你相信什么呢？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相信自己，我相信我自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我的这位朋友啊，在大学里边，是我的英文老师，他知道我在大学里边是很骄傲的一个人，很轻狂的一个人，所以呢，他也不更多的劝我。但是呢，我就在想了，我说一个这么善良的人，他所相信的上帝肯定也是一位很善良的上帝，他所接触的这个信仰肯定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信仰。但是我说他是可以信的，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知道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一个自己相信的东西，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自己的港湾，生命的港湾。我有我的，我的港湾就是在奋斗中寻找一种乐趣，就是这样。那可是我和我的这位朋友啊，友谊很深，有很深的友谊。虽然我不能够接受他所传的福音，或者他所讲的这个基督教信仰，可是呢，这位朋友由于我们的友谊很深，我们的感情越来越深，最后他成了我妻子。当一个基督徒进入到你的生活里之后啊，你会发现这个你的人生啊和这个信仰啊就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千丝万缕的联系。你也可以说是有了冲突，你也可以说是有一种联系。我举一个例子啊，我的妻子那个时候常常祷告，她呢也邀请我跟她一起祷告。你要爱一个人呢，有时候你会迁就他，祷告。祷告完之后啊，又是上帝呀、啊，又是什么？祷告完之后，他呢就很快乐，因为基督徒祷告，他为向他们所信的上帝祷告，他很快乐。但是我呢，就感觉到很痛苦，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在一种虚假的，我个人认为虚假的东西里边来去麻醉自己。我拒绝这个信仰，我拒绝这个信仰，我还是要凭着这个自己的这个个人的奋斗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比如我说读研究生，后来就靠一个大学的研究生当时这个情况呢，还是允许我参加考试。但是当考试结果出来之后啊，决定是不录取我。虽然我的成绩是第一名，那个时候呢，我就一下子觉得这个我掌管不了自己的命运，掌管不了自己的命运。我记得，那天当我得到这个通知说这个 不录取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就在那个大学所在的那个城市，我就沿着一条小路啊，觉得没有目标的往前走，就像我的人生一样，突然找不到目标了，走着走着就走到了这个长江大桥上去了。就在我站的那个地方啊，每年都有好多的人从大桥上跳下去，绝望了。但是我问自己，我也跳吗？而不跳，继续奋斗，继续奋斗。可是这个奋斗是很辛苦的。这个我妻子那个时候就看我这么艰苦的在挣扎，他劝我，他说你不能够回到这个信仰中来寻找你人生所需要的东西吗？我说不行，我说你这个虚无缥缈的东西不能够满足我的人生目的。我记得我妻子那个时候啊，为我祷告，然后呢，他也问他的基督徒朋友，其中有一位还是美国老师，美国教师，宣教师。那位美国宣教士呢，就跟我妻子说，他会说一点点中文，就说这个我对他没有看不见这个希望，他很骄傲，他很骄傲，骄傲的人有时候就没有希望了，真的是。我妻子就很痛苦啊，因为他爱我，他就希望我能够得救啊。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啊，我们有主，从主那里来的这种平安和喜乐，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还有永生的盼望。他说你拒绝相信耶稣，你知道一旦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你到什么地方去呀？当然他不想说，也不愿意说出那个字来，也就是说你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命运就是到地狱里去呀。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用担心啊，我说你信，我还是用一种很戏谑的态度跟他讲，我说你信耶稣以后，你只管去天堂。我说我呢，我到时候就在你们天堂外边搭一个小棚子，享受一种基督徒家属的待遇。我每一次这样说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笑，但是今天我回头想起来的时候，我是很难过的，因为非常反叛，非常悖逆，非常刚硬。当神的恩典这样临到你的时候，你还是在那里拒绝。我每一次都跟弟兄姊妹说，和朋友们说，我说当我信主之后，我才发现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是没有一个空白地带可以让基督徒家属搭棚子的，不是天堂就是地狱，就是地狱。信或者不信，那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一个归宿啊，就是这样。哎呀，我妻子看我很刚硬，就只能是为我祷告。她是这一生中为我祷告最多的人，最多的人。在我的生命里边呢，发生一点点的转折。什么转折呢？就是拒绝录取我的那个大学呀，在两年之后又给我发了一个补录通知书，又要我去那儿读书。我妻子高兴得不得了，她说你看看，我们为你祷告，为你祷告，你看通知书来了。我当时不以为然呢，我说通知书从学校寄过来，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但是这件事情啊，当我今天回头来看的时候，我发现它确实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中所发生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我去学校啊，去读研究生了，我报考的是什么呢？东方文学。东方文学，凡是了解一点情况的都知道，这个东方文学，古典文学，差不多研究的对象都是宗教经典，都是宗教经典。那在这个研究过程中啊，一开初我是很痛苦的。为什么？这些宗教经典我掉进了这样的一个海洋里边。但是慢慢的我感觉到这里边很有意思。所以我在这个我写的一个见证叫做《罪与恩》里边呢，提到了这样的一段话，就是我这个去了这个研究生院之后读书所有的一个感受，一个感受啊。就是说这个被捕录到那个学校去之后，虽然我并不知道这背后有上帝的工作，但今天我知道有神的美意在里边。我在读研究生的三年里边，为什么我说有上帝的美意？就是因为这三年正是我的这种宗教观呢发生巨大变化的三年。我报考这样的一个专业，在这个过程中呢，开始接触大量的东方宗教经典，如同我在文章里写到，如同进入了一片神秘而古老的热带森林一样。在这个系统深入的比较研究中，我长期形成的那个无神论的思维定式啊，你开始动摇，意识到所有东方宗教经典似乎都传达着一个共同的信息。这个信息是什么呢？在宇宙间有一种超越的存在，比如印度教它的那个梵大梵天，佛教的佛和他的那个涅槃境界，道家的那个道的观念，伊斯兰教的这个真主，当然还有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的上帝，所有这些都有着一种好像我们的这个理性之手啊，无法触摸到的一种超越，那我注意到这些。在这样的这个宗教的一个认知中啊，包含着一个人可以做出来的合理推论。这个推论是什么呢？如果你承认这些宗教经典是人类几千年的文化精华的话，那么这个共同的信息，也就是宗教经典所包含的那个超越的信息，一个超越的存有，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人类经过几千年的经验思考认可然后沉淀下来的结果。换句话说，人类心灵里有一直有神的观念，超越的存在者，神的观念。我意识到的这个这一点之后，我发现这个人是一种有宗教性的一个存在，那这个呢，一下子对我的这种无神的这种思维定式啊，产生了极强的冲击。可是呢，我并没有因此成了基督徒啊，注意。因为你成为一个有神，我成了一个稀里糊涂的有神论者了。 一个有神论者和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差的还是很远的。虽然基督徒一定是有神论者，但是有神论者未必就是基督徒。那我就成了一个稀里糊涂的有神论者，就带着这样的一种观念呢，到了1989年。1989年，很多的朋友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在那一年的那个大的事件之后啊，我差不多又落入了一种很深的绝望之中。我觉得人是没有希望的，看不见希望。我那个时候啊，又回过头来去读我以前一直读不下去的那本圣经。那本圣经，当人一旦觉得自己软弱绝望，这个也开始有一点点谦卑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啊，它有一种我们的人的这样的一般的理性没有办法了解的很超越的内容，很超越的内容。读圣经，当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的时候，你就会想，谁敢说这样的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我们常常说耶稣是一位伟大的道德宗教道德导师，宗教领袖，或者是这是文化里边所表达的啊，是道德导师。一个伟大的道德导师，他的第一个特点应该是诚实，他不能说他所不是的，当他说他是，你又说他是伟大的道德导师，你就必须承认他是诚实的。这是我的推理。因为什么呢？因为释迦牟尼从来不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释迦牟尼最多敢告诉你一种修行的方式，孔子不敢告诉你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只敢告诉你一套道德伦理规范。老子也不敢这么说，他不敢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只能说我可以教给你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人生态度。只有耶稣这样说，当时给我带来的震惊是很大的。要么你承认他所说的就是真实的，要么你就说他是一个骗子。但是一个骗子不可能成为伟大的宗教领袖和道德导师，你要知道这一点。所以给我带来的影响很大。到了1990年的夏天，一位朋友去看望我们，从美国去看望我们，到中国大陆去看望我们。我学了很多宗教知识，就跟他聊嘛，跟他聊。结果呢，他就不想再跟我聊这些海阔天空的东西，他就问我，他说你愿意接受耶稣吗？我当时觉得很被冒犯呐，怎么突然间说话呢，问人这么一句话，我很想发火的。但是呢，又觉得他问的这句话我必须面对，我必须回答。而且我的妻子比我还着急，她在旁边说她愿意，实际上我还没说呢。我是本来是很想拒绝的，可是呢，这个拒绝的话我说不出口，我反而说了一句我愿意，我愿意。当我说了我愿意这句话的时候啊，我坦率地说，我觉得我有一种无奈的感觉， 为什么说无奈呢？我在我的那篇见证里写到啊，当我说我愿意的时候，就好像是我要在自己的投降书上签字一样。但是正是那一个看似无奈的我愿意，一下子好像把我从什么样的重担里释放出来了，释放出来了。所以我在的这个我的那个见证中啊，这样写道，愿意接受耶稣做救主，而且也做了第一次祷告。祷告之后，心中被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受所充满。什么感受呢？那是一种被从灵魂的监牢里释放出来的感觉。后来我知道，那个就叫自由。这是我以前一直在追求的东西。下边我写道，35年，我信主那一年是35年，35岁，35年颠荡的人生，如同找不到港湾停泊的小船，如同找不到树林栖息的鸟儿，如同被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却又寻不见归途的旅人，在那一刻有了停泊，有了栖息，有了归家的温暖和卸下重担的温馨。而且呢，很有意思的是，在那个夜晚第一次没有噩梦相伴。我妻子后来告诉我啊，那是她第一次看见我在睡梦中有了安详的面容。之后呢，我就开始到美国呀，申请到美国来读神学了。那很艰难的一件事情，我的那个情况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感谢主，还是后来来到了美国。1991年来到了美国，来读神学。所以呢，这个我最喜欢的一首圣诗，就是这个卫斯理所写的那个怎能如此？我大致上念几句啊。怎能如此？像我这样的罪人，竟蒙宝血救赎大恩。主耶稣为我受痛苦鞭伤，且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奇异的爱，怎能如此？我主我神竟为我死。我灵受困，多年在牢狱中被罪包围，黑暗重重。主眼发出复活荣光，我灵苏醒，充满光明，枷锁脱落，心灵获释，我就起来跟随主行。这是那首诗，每一次唱到这首诗，我都觉得，哎呀，自己感受很深。感受很深，心中就充满了感恩。为什么呢？在那位爱我的天父，在那位十字架上为我流血舍命的主面前，我原本是一个灵性上彻底破产的人，彻底破产的罪人。我生命中，我这里写到，我生命中没有一样好东西可以让我仗着去换取神的恩典，换取神的救恩。像我这样的罪人，神若不救我，我无话可说。神不欠我的救恩，我无话可说。我若死于永火，地狱里的永火也是罪有所得，也是罪有所得。 下边我说到基督信仰最不合理的地方，就是我是罪人，该死的是我，该死的是我，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却站在我这罪人的地位上，替我死，为我死，代我死。但是基督教信仰最合理的地方就是什么呢？我这罪人纵然死上100次，也不能把自己从罪中赎出来，而圣洁无罪的耶稣只一次替我死在十字架上，就完成了救赎。基督教信仰的合理与不合理，我是罪人，该死的是我，但是耶稣却替我死了，好像是这不合理呀。可是呢，合理的地方是，虽然我死100次，也不能把自己从罪中救赎出来，耶稣一次死在十字架上为我完成了救恩。所以神有极大的恩典和怜悯。那好了，这就是我刚才把自己的信仰过程这样讲一点，让大家好明白这一段圣经的意思，明白圣经的意思。人的罪，现在我们来说人的罪。我刚才已经讲过，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人的本相。你以为你是活的吗？你说我是活的，我活蹦乱跳。不，本质上在与神隔绝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中，人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个死指的是人与上帝隔绝，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然后下边说，你们那时在其中行事为人，在罪中，在过犯中行事为人，是随从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潮流，顺服的不是上帝，而是在空中掌权着的首领。圣经说，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我是悖逆的，我是反叛的。为什么呢？因为里边有一个灵在控制着我，有一个反抗上帝的灵在控制着我，那个就是魔鬼撒旦运行的邪灵。然后呢，保罗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保罗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完全是按照肉体的这样的一个欲望来行事为人，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做事情，不是按着上帝为人所制定的那种美好的标准去行事。所以他说本为可怒之子，前面是这个悖逆之子，反抗于悖逆上帝的人，下边说是可怒之子，要承受上帝公义刑罚的人，公义刑罚的人。我要谈一谈罪的问题。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这个罪这个东西是太可怕了，因为它是人性的那个本来的状况，它是人的这个生命本质，就是这种东西，就是罪这个东西导致了人与神之间的隔绝。没有基督的生命，为什么呢？因为人与神隔绝了。没有上帝的性情，为什么呢？因为人与神隔绝了。人没有盼望，为什么呢？因为人与神隔绝了。人做不了好事情，神眼中的好事情，不是一般的这个文化意义上的那个善事啊。为什么呢？因为人与神隔绝了，人与神隔绝了。耶稣基督就是要解决这个隔绝的问题。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到父那里去就解决隔绝的问题了，但是呢，你怎么能够解决呢？要借着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那这个罪这个东西啊，作为这个动态的存在啊，它是一种奴役人，它是你的主人，你是他的奴仆。 并驱使人犯罪的一个权势，它是你生命中的一种权势，一种 power， 它控制着你，你不做都不行。我们很多的人包括已经悔改的基督徒，或者是正在追求认识基督教信仰的朋友，你大概都清楚，你去做一件这个你觉得我不想做的事情，坏事，但是你还是去做了，为什么？因为你是在罪的权势下控制的、哎、你必须做，它是人灵魂里的癌细胞，灵魂里的癌细胞。圣经说罪的结局啊，罪和犯罪的结局就是死，结局就是死。这个圣经里有一句话叫做罪的工价乃是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这个罪啊，这个地方是一个拟人化的描写，好像罪这个在你的生命里边很活跃的这个家伙呀，他好像是一个打工仔在你的生命里边打工一样。也许你已经有这个打工的经验，你打工你要什么？你要工资啊，你要工资，工价，我打工要给我工价，哎，罪的工价，罪在你生命里边打工，他是要工价的，他要的工价不是美金，不是人民币，他要的工价是什么？他要的工价是你的命，所以罪的工价乃是死。你知道罪的可怕性啊，哎，罪是我们的一个生命的本质，你不必须改变它。如果你不改变它，你就无法改变你与神隔绝的状况。你改变不了与神隔绝的状况，最终你就要到一个与神隔绝的地方去了，那就是地狱。那罪是一种权势，在我们人的里边控制着我们，叫我们不能做我想做的善，不得不做我不想做的恶。罪是一种权势，导致死亡，它是灵魂里的癌细胞。而且这个罪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所导致的结局就是一种死，永远的灭亡，很可怕的，很可怕。所以圣经里说我们就是死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与神隔绝，与神隔绝。如果基督教信仰呢、只说到这几个，只说到这个人是罪人，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在一个很绝望的状况里，人是悖逆之子，有邪灵运行在他里边，有罪的权势控制着，人是可怒之子，要承受上帝公义刑罚。如果只说到这一点呢，这个基督教信仰啊，就是一个罪可咒诅的信仰。因为什么呢？看不见希望，看不见希望。但是基督教信仰是给人带来希望的信仰，是给罪人带来希望的信仰。为什么？因为神有恩典，神有恩典。所以第二点我们就要看神的恩典了。然而我前面已经说过了，然而就好像一扇门一样，你本来在黑暗中摸索，你找不到一点点的光明，你摸索在一个黑，好像一个黑屋子里边，你想找到门，你自己找不到，摸不到。然而就像一扇门打开了，然后呢，下边说，神既有丰富的恩典，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你不是死在过犯中吗？但是神有恩典，有怜悯啊。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等候恩。这个地方说到神有丰富的怜悯，丰富的怜悯，怜悯就是本来应该落在我们身上的刑罚没有落在我身上，上帝采取行动，上帝爱我们， 他采取行动。采取了什么行动呢？他让一个完全无罪的人代替我，站在我的地位上，替我死，为我死。那这位完全无罪的是谁呢？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以至于他死，我就可以得生。这就是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的大爱，当我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他叫我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下边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恩是什么意思？恩是原本我不配得的东西，神把它白白的赏赐给我了。怜悯是我配得的东西，刑罚灭亡，但是神却让他的儿子代替我，刑罚没有落在我头上。恩典是本来我不配得的，我怎么配得神的救恩呢？我是罪人，结果神就把他白白的赏赐给我，神的恩典。当你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觉得有盼望了，有希望了，有希望了。下面说，他又叫我与基督一同复活，有复活的生命，有基督的生命，一同坐在天上，你的地位都发生变化了。一旦有了基督的生命，你不再是地狱之子，你不再是悖逆之子，你不再是可怒之子，你是一个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人。非常美的经文。然后下边他又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
墙角树莓枝，写到墙角树莓枝了，阴寒独自开，
显明给后来的时代看。我们现在已经看见人的罪，神的恩典。下边我们是怎么进入到这个恩典里边来的？因信得救，因信得救。这个地方说到，你们得救是本乎恩，神预备好了恩典，神已经差派了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为我们赎罪。本来落在我们身上的刑罚，耶稣基督替我们担当了。本来我们不配得的恩典，神为我们预备好了。所以呢，圣经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是出自于神的恩典，但是也是借着信。借着信是什么意思？当耶稣宣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的时候，我相信耶稣他说的是真实的，我必须借着他到父那里去。当圣经说耶稣基督已经背负了世人的罪孽，我相信耶稣背负了我的罪孽，死在十字架上。当圣经说耶稣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要救我脱离罪和死亡，我相信这是真实的，这是真实的。因着这样的信，借着这样的信，我可以与神和好了，隔绝的状态没有了。我原来是悖逆之子、可怒之子，现在是神的儿女。因着信，圣经说这不是出于自己，这不是因为我自己里边有这样的信心，不是，是神把这样的信心赏赐给我，我借着这个信心与神和好，接受基督与神和好。你说，有些朋友就说了，那我怎么没有感觉到神给我信心呢？你今天晚上，或者你是在早上，因为我们现在世界上这个时间是不一样的，我这里是晚上，你那里也许是早上，他那里也许是什么时间，你在这个时间，在这一刻，你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就是神把信心赏赐给你的一个开始。因为我们信不是借着任何别的东西，我们是借着基督的福音。 福音能够在我里边产生信心，产生信心。你要采取什么态度呢？你就要用一种很谦卑的态度来面对神的福音。我愿意，我敞开我的心，我不是一种刚硬的心来面对它，我是用一种温柔柔软的敞开的心来面对它。这个时候福音在你里边就会带出信心来，这个信心就可以使你进入救恩。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是神所赐的。神借着福音，神借着圣灵的工作，叫你里边产生信心，所以这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呢，当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啊，我盼望我们的朋友啊，这个时候你的心向神敞开，不但知道自己是罪人，不但知道神有恩典，你的心向神敞开，柔软的来面对福音在你里边所产生的那样的一种工作的果效，用这样的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做你生命的主，来用这样的信心进入到那个能够拯救你从罪从死亡中，这个把你从罪和死亡中释放出来的那位主，那位上帝。好，我简单的讲一下第四点啊，我要叫我们行善，我们原始他的工作。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才知道我们原来是上帝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边造成的。他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有神恩典的印记，有耶稣基督生命性情的样式。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叫我们来做他心目中的那个善事。圣经说在这里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这就是你信了主之后啊所要做的事情，要行善，来见证上帝的荣耀。好了，从这四点你就看出来我们基督信仰的那个完整的内容了。人是罪人，神有恩典，因信得救，还要行善，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有了这个信仰之后啊，你就与神和好了。有了这个信仰，你就从绝望中走出来了。有了这个信仰，你不单是有永生的，你在今世里边，因为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在你的生命里边，你就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这是任何东西都换不来的，金钱买不来，权势赚不来，唯有因信可以得着。好了，那下边我们就要问几个问题了啊。如果你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就必须这几件事情是必须做的。有很多朋友跟我说，我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我该做些什么？第一，相信。刚才我们不是说相信吗？你们得救本乎恩，也是这个因为信，因着信。相信，相信什么呢？相信一位创造天地万有的独一真神。我在自己的信仰过程中，我注意到有超越的存在，但是到底是印度教的那个梵大梵天，还是佛教的佛，那个涅槃境界，还是道家的道，还是伊斯兰教的那个安拉，到底是哪一个呢？现在我们的信心，真正的信心，让我们相信一位创造天地万有的独一真神，真神只有一位， 真神不可能有两位，不可能有三位，有三位那就不是真神了。圣经所启示的那位独一真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降世为人，为赎罪，为你赎罪，为我赎罪。所以圣经说他是背负世人罪孽的羔羊，为赎罪死在十字架上。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他不是一死就了，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他复活了，升天，不是升天了之后就一走就了了，他还要再来，这是他自己向我们所表明的，在圣经还要再来。再来干什么呢？审判死人活人。他第一次来不是为了审判，乃是为了拯救。所以亲爱的朋友，你要了解这一点，现在你正在他的拯救的恩典临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所以你要抓住机会，当他再来的时候，那就是审判，审判死人活人。所以你要相信，你要相信，这都是圣经里边向我们显明的道理。第三点，前面我们已经说了，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我们是悖逆之子，可怒之子，承受上帝公义刑罚的人要。所以你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你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我现在真知道我是一个罪人，就像我自己的那个信仰过程一样啊，我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神若不救我，我就死于永火。你承认自己是罪人，不但这里有一点要大家了解啊，不但有罪性，你说好，我承认自己是罪人啊，有这种罪性在里边，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自己有各种的恶行。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只要一对照自己，你发现这句话一定是真实的。你说你没犯过罪，很多的人说我不是罪人，我没有犯，你没有犯过罪，你没有说过假话，没有谎言，你没有偷窃，你没有杀人，你没有奸淫，你说我没有这个没有那个，在那么多的罪恶中，你一定是有罪恶的，有罪的，所以呢也犯了各种恶行，得罪了神。那不要紧，第四点，我们相信神有赦罪之恩，神有赦罪之恩，他会赦免每一个愿意悔改的人。你说我是罪人，我犯了很多的罪，但是神有赦罪之恩，他会赦免每一个愿意悔改的人。你说我愿意悔改，感谢主，神就是愿意赦免这个愿意悔改的人，他儿子在十字架上流的血可以洗净我们所有的罪，洗净所有的罪，这个都是要相信的内容。第五点，你说我怎么成为一个基督徒，除了前边的相信承认啊，我愿意认罪悔改，愿意认罪悔改，我不愿意再过的，不愿意再过过去那种罪人的生活了，那个罪人的生活给我带来太多的那种痛苦。你不要以为犯罪都是快乐的，很多的痛苦，愿意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救我，救我脱离罪和死亡，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以前就像我以前我刚刚说的啊，我是我自己的主人，我自己掌握着自己生命的主权，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不是这样的。你现在要把你自以为掌握的那个这个生命的主权呢，你要交出去，交给主耶稣来掌管。你想一想看，朋友们， 如果那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主，他来掌管你生命的主权，是不是比我们自己来掌管这个渺小无助的人，掌管你生命的主权，掌管得更好啊？想一想看。然后呢，还要愿意做一个付代价的基督徒。做基督徒啊，不是说你已成基督徒，你就这个凡事顺遂，事事蒙福，不是这样的。做基督徒他是要付代价的。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你会说这太痛苦了吧？不，你越是这样跟从耶稣，你越是心中有平安和喜乐，你越是能够从神那里蒙受真实的属灵福气啊。第六点，这一点也很重要，也许很多的人不愿意讲，但是我要告诉你，明白基督信仰并不保证带来现世的福乐，但绝对保证带来永生，且在今世就有属天的平安和喜乐。也许你说成了基督徒，我想有很多的物质上的祝福，可能没有，也许神给某些人有这样的祝福，但并不是所有的人，不保证带来现世的福乐，但绝对保证对每一个真实相信的人，绝对保证带来永生，而且你在今世就有属天的，从天上来的那种平安和喜乐。圣经里神向我们应许的，他一定会这样成就，一定会这样成就。好了，我们已经借着这个福音信息，我也讲了自己的见证。那下面呢，就邀请，我要邀请每一位听到福音的朋友们也好，弟兄姊妹也好。为什么说弟兄姊妹呢？因为我们的很多弟兄姊妹啊，没有去真实悔改的生命经历，没有真实的认罪悔改的这个生命经历，那稀里糊涂就成了基督徒了。那今天我希望我们的这个朋友，我们的基督徒，没有真正经历悔改的这个基督徒，你真正悔改了，你才是真正的基督徒。要有一个对福音的回应。那这个回应呢，就在你能看见的这个屏幕上啊。你自己愿意做什么样的回应，我盼望你就在那个框里边呢，你也许没有办法在这个屏幕上打勾，你在心里边如同在神面前祷告一样，你对神说，你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相信他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而死，而且从死里复活，我相信耶稣基督还要再来实行审判，我愿意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我愿意一生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你如果这样相信，你就在这一栏里边打一个勾，一会儿你留下来，你说我做了这样的决定，你留下来，教会里的弟兄姊妹牧者会跟你继续交谈，会留下你自己的信息，然后他们会有很美好的跟进，好不好？然后第二点，前面是相信，下边是一个觉知的行动，对不起，下边就是一些已经觉知一些和受洗，但没有经历真实认罪悔改的，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有些基督徒没有这个经历。那你如果今天听了这样的福音信息，你说我今天愿意诚心悔改，和主耶稣基督建立起一种真实的生命关系，你就在这个框里边打一个勾， 今天愿意真实的悔改。有了这样的经历，你才和主的关系是真实的，是真实的。或者有的朋友说，我愿意继续认识基督教信仰，请与我联系，你都可以把资料留下，教会会给你回应。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你可以自己看。好，我盼望我们中间的朋友，我们中间那些还没有真正经历认罪悔改的基督徒，你能够今天做出对的选择。没有信主的朋友，你说我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我而死，愿意接受他做我的救主，生命的主。那我们的有些基督徒，你说我今天愿意真实的认罪悔改，我以前是一个罪人，我犯罪得罪了主，我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我还在，有些人还在罪中生活，注意这一点啊。今天我愿意悔改，愿意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遮盖我，使我成为一个重生的人，使我也成为一个与基督有正常生命关系的人，你也做一个决定好不好？那如果你做了这个决定，感谢主，感谢主，你已经在主的恩典里边已经有了一个地位的改变。原来你是罪人，是这个悖逆之子，是可怒之子，现在你已经成为神的儿女。原来你是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但今天呢，由于你真实的愿意认罪悔改，你成为一个与基督有正常生命关系的人了。感谢主，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的福音，更谢谢主你借着福音叫我们知道神的儿子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要救我们脱离罪与死亡。主啊，我们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朋友献上感恩，求主你自己的灵在他们的心里边继续做感动、说服、坚固的工作，好让他们凭着这样的信进入与你生命关系的真实。也为那些以前曾经觉知、曾经受洗，但是从来没有真正认罪悔改，而今天愿意在主面前悔改的弟兄姊妹献上感恩。愿主你将一个悔改得胜的生命主要赏赐给他们。感谢赞美主，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好，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王牧师给我们